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4年10月9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深化政治整训新时代奋斗观栏目今天播出；陆军第81集团军某旅持续深入开展新时代奋斗观大讨论活动，充分发挥身边典型示范作用，引导官兵校准奋斗坐标，进一步汇聚强军力量。
新闻聚焦：2025年度海军招飞初检预选工作10月中旬启动，将继续面向高中毕业生和高校应届本科硕士研究生毕业生选拔舰载机飞行学员。
直击现场，新疆军区某合成团组织全流程多科目连贯考核。
环球军情，美国布朗大学发布统计报告显示，过去一年时间，美国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超过179亿美元。
名家谈军事从今天起推出系列节目《长征路上的大会师》，今天请听第一集《红六军团与红三军贵州木黄会师》。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深化政治整训，新时代奋斗观。
奋斗铸就辉煌，实干赢得未来。陆军第81集团军某旅持续深入开展新时代奋斗观大讨论活动，充分发挥身边典型示范作用，引导全旅官兵廓清思想误区，找准奋斗坐标，汇聚强军力量。请听特约记者李传伟、赵志强、王超的报道。
起爆器安装完毕，准备起爆，3、2。
前不久，在陆军第81集团军某旅组织的一场多火器、多弹种实弹射击演训中，意外发生一枚炮弹未爆险情。排爆技师王雪松闻令而动，立即穿上70斤重的排爆服，只身前往处置。很快，伴随着一声巨大的爆炸声，险情被成功排除。谈起这次惊心动魄的经历，王雪松语气笃定地说：
越是危险，越需要有人挺身而出，越是困难，越需要全力以赴。于我而言，奋斗不是响亮的口号，而是处理好每一次险情，把危险留给自己，把安全留给战友。
越是危险越向前，把危险留给自己，把安全留给战友，是王雪松始终坚守的信条。在旅里组织的我与典型面对面讨论交流中，作为排爆场上的定海神针，王雪松向战友们讲述了自己10多年来数百次参与排爆任务，累计排除20多种、1000多枚未爆弹药的奋斗故事。他不惧生死、向险而行的大无畏精神让官兵们深受震撼，纷纷表示要像王雪松一样淬炼过硬本领，提升专业能力，做到冲锋在前，不辱使命。
作为一名秀礼兵，要传承好工匠精神，练就精湛技艺。
记者走进陆军第81集团军某旅的修理连时，官兵们正在围绕奋斗强军怎么干展开热烈讨论。工程装备技师陈海军结合自己拼搏奋斗的经历，畅谈心得感悟，引起了战友们的共鸣。从军27年来，陈海军爱岗敬业，刻苦钻研，积极开展科研创新，先后获得3项国家发明专利、6项国家实用新型专利、5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在他的带领下，一大批军营创客活跃在演训一线，将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技术应用到训练中，成为提升装备战斗力的活力因子。
奋斗就是要勇挑重担子，敢啃硬骨头，把武器装备研究透，立足岗位，加岗淬火，努力练就担当重任的铁肩膀、真本领。
成绩来自奋斗，拼搏才能成功。军士王义祥深有感触地说，对照陈海军等身边典型的成长经历，他认真反思自身存在的问题，在共鸣共情中找准了奋斗坐标。
陈班长的奋斗没有暂停键，一直在本职岗位上精益求精、拼搏进取。反观自己，作为一名年轻军士，平时常有训练卡着时间线、考核盯着及格线的佛性心理。在今后的工作中，我要从难从严，加强训练，不断摔打磨砺自己。
在第一次考核中，我所在的战斗小组成绩并不理想，十个必经点错了三。
驻训场上，陆军第八十一集团军某旅英雄侦察连伍月鹏正和战友们分享自己带队夺得集团军两个行家里手比武双第一的收获感悟。近年来，为当好部队转型发展的排头兵，伍月鹏带领官兵常态化展开陌生地域战场机动、穿插渗透、引导打击等科目训练，编写出侦察、测地、气象等十多种教案，提高了连队遂行战时侦察任务能力，用行动回答了奋斗强军怎么干的现实课题。
奋斗既是一份初心的坚守，也是一种进取精神。每名官兵都要立足本职岗位，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为备战打仗贡献智慧和力量，在奋斗中绽放青春光彩。
一个个身边典型犹如璀璨群星，一场场大讨论如同冲锋号角。随着新时代奋斗观大讨论的深入开展，陆军第八十一集团军某旅的官兵精武强能，动力更足，战备训练热情高涨，大家纷纷表示要以实际行动弘扬奋斗精神，为强军新军事业贡献力量。陆军第八十一集团军某旅屈凌霄：
我们组织官兵在交流交锋中廓清模糊认识，凝聚思想共识，自觉经受严格的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提高内在素质，锻炼过硬本领。
本台消息，海军近日启动2025年度招飞选拔工作，继续面向高中毕业生和高校应届本科、硕士研究生毕业生选拔舰载机飞行学员。2025年度海军招飞对象包括普通高中毕业生，按照本科一批线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录取的普通高等学校理学、工学专业应届毕业生，本科或硕士研究生阶段按期取得全日制理学、工学专业学历学位的应届硕士研究生毕业生，没有招收女飞行学员的计划。在发布的招飞简章中，海军对招收飞行学员医学鉴定标准进行了调整，放宽了眼科相关标准，明确了经过视力矫正手术后的青年可以作为海军飞行学员征集对象。这意味着热爱国防、矢志海空的有志青年，经过视力矫正手术后，有望成为军机飞行员。海军招飞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调整相关医学标准的目的，旨在进一步改进提高海军招收飞行学员的工作质效，拓宽招收范围，选拔出更多优秀青年加入海军飞行人才队伍。新的医学鉴定标准经过了充分研究论证，参考了世界一些军事强国军机飞行员的招收标准，具有我军特色。2025年度海军招飞简章已公布，符合条件的对象可登录中国海军招飞网查看详细情况。2025年度海军招飞初检预选工作将于10月中旬启动。
记者赵英夫、卢家平报道，当地时间10月8号上午，海军八三舰编队结束对马来西亚的友好访问，缓缓驶离槟城港，前往孟加拉国继续执行海军工程大学学员远海实习访问任务。这次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拜会了槟城州立法会议长、马来西亚海军训练与调令司令，参观了马海军卢木基地相关军事设施，并进行专业交流，组织官兵前往中陵独立华文学校联谊慰问。同时，海军戚继光舰、井冈山舰还组织了舰艇开放、城市推介等活动。马来西亚官兵、华人华侨、中资企业员工和当地民众等3000多人次登舰参观。
本台消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刘德军昨天就菲律宾3001、3002号船擅闯黄岩岛附近海域发表谈话。刘德军表示，10月8号未经中国政府允许，菲律宾3001、3002号船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附近海域，中国海警船全程跟踪监视，依法采取管控措施，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中国对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对相关海域拥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我们敦促菲方立即停止侵权行径。中国海警将依法在中国管辖海域持续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新疆军区某合成团近日在天山腹地组织全流程多科目连贯考核。中国第14批赴南苏丹瓦乌维和工兵分队以全优成绩顺利通过2024年下半年战备能力评估。请听报道。
下面由我宣读，指导员欢迎。
随着指挥员命令下达，新疆军区某合成团官兵迅速登车，兵分多路，以交替掩护的方式向天山腹地展开机动。抵达预定地域后，官兵们立即依托山谷、沟壑等有利地形展开隐蔽伪装。
22:01。
射击考核开始前，要求官兵在6分钟内先完成800米越野跑，然后利用地形地物展开自主射击，以运动射击方式检验大家对战场环境的临机处置能力。新疆军区某合成团高木昌：
运动射击需要在克服姿势转换间的障碍和跃进后气息紊乱带来的影响中抓住战机，这不仅是对官兵射击技能的一次检验，也是对心理素质的一次考验。
新疆军区某合成团后勤保障股高双安介绍，这次考核还对所属连队的基层带兵人进行了教学法普考，参考人员按照讲、做、言、练、评的要求精细讲解要点难点，检验带兵人组训任教能力。下一步他们将持续组织实战化训练，在提升训练质效中不断强化部队遂行多样化任务能力。
通过对考核场地标准流程的细化规范，让考核标准对接实战标准，全方位检验了部队军事训练成效。
总台军事记者李潘奇，特约记者王博峰，新疆报道。
中国第14批赴南苏丹瓦乌维和工兵分队以全优成绩顺利通过2024年下半年战备能力评估。
在这次战备能力评估中，连南苏团指派9人组成的评估组采取现场听取汇报、综合情况演练、现地检查询问、查阅软件资料等方式，对我维和工兵分队的军事装备、训练水平、任务筹划以及应对突发情况等各项能力进行了全面分析评估。此外，评估组现场观摩了我维和工兵分队的野外临时营地构设、伤员后送转移等一系列科目演示，对维和工兵分队的组织结构、日常管理、后勤维持等十余类近百个项目进行了深入细致检查。连南苏团西战区司令部训练处梅尔兰德斯：
我为中国工兵分队的官兵感到自豪，他们是非常专业的人，很高兴见到他们每一次的进步。
通过全面评估分析，连南苏团评估组表示，中国维和工兵分队各项设施符合标准规范，营区防卫设置科学合理，遂行维和任务能力素质较强，以全优成绩通过了此次战备能力评估。中国第14批赴南苏丹瓦乌维和工兵分队王志伟：
针对海外任务区复杂多变的环境态势，我们深入研判各类风险，着重提升遂行任务能力。接下来我们将针对核查组提出的指导性建议，持续提升综合能力，继续完成好各项维和任务。
特约记者卢东方、王军杰，南苏丹瓦乌报道。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郭帅报道。近日，空军空降兵某部组织多科目单兵连贯考核，这次考核以单兵基础体能、共同专业和兵种专业为切入点，针对重点科目对单兵体能技能进行全方位考评。下一步他们将围绕短板弱项展开专攻精练，为部队遂行任务能力打下良好基础。
记者黎文耀、陆清城报道。火箭军某部近日赴陌生复杂地域开展全员全装洗消演练，这次演练模拟部队遭到敌生化武器袭击，运用声光电信号等手段构设真实的战场环境，重点检验参训官兵在人员车辆受损、毒剂种类不明情况下的应急处突能力。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赵淼报道。当地时间10月7号，美国国防部表示，美国务院已经批准对意大利、印度和罗马尼亚的潜在军售项目，总额达到9.65亿美元。据了解，这些潜在军售项目包括向印度出售 MK54MOD0 轻型鱼雷，金额为1.75亿美元，向罗马尼亚出售哨兵雷达系统，金额为1.1亿美元，向意大利出售电子攻击战系统，金额为6.8亿美元。
美国布朗大学10月7号发布的统计报告显示，自去年10月7号以来， 美国至少已向以色列提供了超过179亿美元的军事支持，创历史新高。这其中包括军事融资、武器销售以及至少价值44亿美元的军事库存和二手装备等。不同于美国对乌克兰军事支持的完全公开性，目前无法准确获知过去一年以来美国对以色列军事支持的全部细节，并且考虑到报告完成于今年9月以色列空袭黎巴嫩导致黎以冲突加剧之前，具体的援助金额只会更高。此外，美国还投入了 48.6 亿美元用于加强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行动，包括对也门胡塞武装袭击的反制等。有舆论指出，本轮巴以大规模冲突爆发以来，美国一方面呼吁停火，另一方面则继续向以色列提供巨额军事支持，暴露出其政策的荒谬和虚伪。
当地时间10月8号凌晨，黎巴嫩真主党接连发布三份战报，称其在当天凌晨打击了位于以色列北部的以军部队。战报称，这些以军部队位于以北部的什洛米、哈尼塔两处定居点以及马尔杰。以色列国防军10月8号通过社交媒体对以色列北部多地发布警报。
总台记者李超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0月8号早间发布消息称，以军在前一天的空袭中打死了黎巴嫩真主党总部指挥官苏海勒·侯赛因·侯赛尼。声明称，该总部负责监督真主党的后勤工作，并负责该组织各部门的预算和管理。同时，该总部下辖的机构还负责精确制导导弹的制造、运输和存储等工作。声明称，侯赛尼是真主党最高军事机构的成员，除了负责预算和管理外，还在真主党武器转让、分配、运输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西当地时间10月8号发表讲话称，如果伊朗遭到任何袭击，那么伊朗将予以强有力的回应，以色列不要考验伊朗的决心。伊朗今年4月以及10月1号对以色列发动的两次打击都表明了伊朗回应一切挑衅行为的决心。阿拉格西表示，伊朗不希望加剧地区紧张局势，但并不害怕战争，我们已经做好应对任何情况的准备。他强调，伊朗的政策是停止地区冲突并达成停火，当前抵抗阵线已经比以前强大得多，伊朗将尽可能的支持抵抗阵线。
讲述经典战例，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
听众朋友，今年是红军长征出发90周年。90年前，也就是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86000多人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了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而长征路上的历次会师，不仅是各路红军战略转移的重要节点，也是学习了解长征历史的一个独特角度。为纪念红军长征出发90周年，名家谈军事从今天起推出系列节目《长征路上的大会师》，邀请军事专家董宝存为您介绍在艰苦卓绝的万里长征中，各路红军为着共同的战略目标和理想信念，不畏强敌，不惧艰险，奋勇向前，经过一次次会师，革命力量不断融合，最终胜利到达陕北的历史过程和重要意义。今天请听第一集，红六军团与红三军贵州木黄会师。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众所周知，红军是从1934年10月开始长征的，然而在党史和军史的记载中，几乎是在同一时间，红军迎来了长征中的第一次会师。为什么红军才刚刚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就会师了呢？要想回答这个疑问，我们就要从1934年8月红六军团西征说起。
1934年的五六月间，中央和军委就开始做退出中央根据地的这样一种准备工作。也就是在这个时候，1934年的7月23号，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给红六军团发布了一个命令，就是要他们退出香港根据地， 突围西征。红六军团呢，接到这个命令以后，任弼时同志就主持召开了他们的干部会议，传达了中革军委的命令，研究了他们突围的方向和他们的战斗部署。后来红六军团军团长萧克同志在回忆录中曾经说，红六军团突围西征比中央红军长征早2个月，为中央红军长征起到了侦察探路的先遣队作用。红六军团在西征途中啊，他们得知贺龙率领的红三军创建了黔东革命根据地，同时这个时候红六军团接到了中央的命令，要他们前往黔东和红三军会合。大家可能都知道，贺龙领导的红三军他们有一部电台，但电台呢，在他们当年撤出洪湖苏区的时候就给丢了，没有办法和中央联系了。后来啊，他们是在一张败区的报纸上刊载的所谓剿共的信息当中啊，看到了萧克部，就是萧克领导的这个部队正向黔东前进。于是呢，贺龙等同志就决定分兵两路，深入到黔东地区接应萧克的这个部队。1934年9月18号，红六军团呢进入了贵州的锦屏这个地方。这个时候啊，湖南的敌人的55旅、独立32旅以及贵军的第十师，就是他们的第四、第五、第六三个团，广西的桂系的24师和湖南的补充的第二纵队，企图把我们这个红六军团呢围堵在五羊河与清水江之间。这个时候红六军团呢决定就迅速摆脱敌人，选择力量薄弱的黔军作为进攻对象。他们第一仗一举歼灭了黔军第四团，分兵两路强渡大沙河，部队即从猴场陇西一带掉头向东向北前进，准备十天到江口地区与红三军会合。
当时国民党军发现红六军团突围后，立即调动部队进行围追堵截。10月7日，红六军团进入贵州省石阡县甘溪镇，突然遭遇国民党湘桂黔军阀部队的合围，面对敌强我弱的被动局面，红军将士浴血奋战，战场形势非常严峻。
在这场遭遇战过程当中啊，被敌人24个团包围以后啊，我们红六军团的部队给截成了两截，截成两截以后，最后要突出来的时候，红六军团的司令部萧克同志呢和王震同志就在那儿商量。王震同志当时就拿了一把大砍刀在那儿说，我在前面开路，你在后面殿后开路，要冲出敌人的重围。就在这次甘溪的遭遇战过程当中，红十八师的师长龙云率领那个52团负责掩护这个主力撤退，把敌人拖住，这就发生了悲壮的这个困牛山战斗。在战斗到最后的时候，我们有100多个士兵宁死不做俘虏，最后追到悬崖边的时候，有不少的红军战士跳崖。就在他们牵制敌人的情况下，红六军团的主力部队得到了机动和转移。红六军团的前卫49团和51团的有关人员和红六军团的机枪连，在当时的军团参谋长李达和政委阎福生、苏杰的这个率领下，突破了敌人重重封锁，出镇远石阡大道，就是从镇远到石阡这个大道向东北方向的江口前进，到这个月的15号到达了黔场坝、俏家铺、凤翔西这一线。最后赶到水田坝与贺龙等同志见了面，他们马上通报了红六军团在甘溪战役的情况和处境。贺龙和关先英同志一商量，立即做出接应红六军团的战斗部署，连夜出发，马不停蹄地赶往印江一带。10月23号，当红三军的主力在茶寨和平场坝这个地方发现江口德旺的母根坡上有部队，母根坡这边的部队也发现了平坝上也有部队，就通过吹号联系，知道是自己人。这个时候他们顿时士气大振。所以在1934年的10月24号红六军团主力在任弼时、萧克、王震等同志的这个率领下到达了印江的木黄，贺龙、关向英等同志率领的红三军主力也由那个芙蓉坝赶到了印江的木黄，两个军团在这里会师了。那么红六军团是经过3个月的艰苦鏖战啊， 部队应该说极度的疲劳，非常需要进行休整。同样呢，我们的红三军长期受左倾路线的危害，又长期与中央失去联系，实际上是独悬敌后，单独坚持战斗，在政治上军事上也是非常需要帮助的。这个时候两军会师了，当然大家都非常激动，有说不出的那种高兴。贺龙啊曾经说过，他说木黄会师啊，我们二六军团会师以后团结得很好，可以说是一次模范的会师。
红六军团和红三军会师之后，两军统一进行了整编，红三军也恢复了红二军团的番号。此时中央红军已经离开中央苏区开始长征，为了明确下一步的行动方案，红六军团与红三军的指挥员立即在木黄的水府庙召开了紧急会议，并作出决定，今后两支部队必须共同行动，当负起策应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重任。同时鉴于敌情严重，部队立即从木黄转移挺进湘西，开辟新的根据地。
到10月26号两个军团赶到了四川，现在是重庆的那个酉阳县的南窑界，并于当天的傍晚在毛泽东的大田举行了隆重的会师主结大会。贺龙同志首先讲话，他说六军团的同志们大家辛苦了，来到黔东特区都想休息休息，可是我们的根据地是在脚板上的，敌人不让我们休息，我们团结一致继续战斗，我们要争取新的胜利。同时两个军团的领导同志经过认真的研究并上报中央军委，组成了一个团结战斗的战略整体，军事体制也做了相应的调整，并且确定以贺龙、任弼时等同志统一指挥两个军团的军事行动。红二六军团在木黄会师以后啊，为了掩护这两个军团的主力东进湖南策应中央红军的长征，在任弼时、贺龙等同志的指导下，重新组建了黔东特委和黔东独立师，留在根据地要牵制敌人。新组建的这个黔东独立师呢，师长叫汪光泽，政委呢由黔东特委书记段苏全同志兼任。这个师的部分指战员、伤病员和地方的游击队组成了大约700来人的这样一个游击的队伍。这个队伍经过艰苦卓绝的鏖战，为我们二六军团合并之后的部队起到了很好的策应作用。那么红二六军团在木黄的会师，促进了红二六军团的力量整合，也使两支红军长期革命斗争中积累的丰富经验得到了相互的交流，更重要的是使两个战略区域分开行动的两支红军完全置于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统一指挥下。木黄会师以后，红二六军团呢就拓展了长江以南的新宿区，有力地策应了我们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壮大了我们革命队伍的力量，为中国革命创造伟业立了奇功。在这一过程当中，他们也积累了一系列的宝贵经验，这些经验对于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建设和部队的建设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红二六军团自1934年10月在木黄会师到1935年10月在湘鄂川黔根据地战斗了一年的时间，在军战史上可以看到他们在湘鄂川黔扩大了部队，比会合时的二六军团在数量上增加了两倍。1936年7月在长征途中，他们受命正式组建了红二方面军，从此成为了中国工农红军的三大主力之一，这在人民解放军的战史上谱写了新的篇章。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宋波、佳慧，代表节目编辑郝志宏，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